下面是科技新聞。苹果公司推出 iPhone 私隐保护政策改革已经有两个星期。据移动分析服务公司 Flurry 5月7号的每日追踪数据显示，在更新了 iOS 14.5 版本的美国用户里面，大概有 96% 的人选择了退出广告跟踪。在世界范围内，这个数字略低，大概是 88%。虽然这个政策改变目前仍是处于初期阶段，但是针对 iPhone 用户的广告价格亦都在下降，这个或者反映出可追踪受众的减少。定位广告技术公司 Bliss 表示， iOS 14.5 的1000名用户的成本，亦就是广告行业所讲的术语 CPMS， 比过一个星期的iOS 早期版本低了 14%。 另一间专注于定位的移动广告平台 Verve 表示，从苹果应用程序跟踪透明度政策推出到5月6号，所有 iOS 版本的 CPMS 平均下降了 3%。 但是根据移动测量服务 AppsFlyer 的数据，目前只有 8% 的用户更新了 iOS 14.5。 苹果私隐更新的真正影响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才会显现。据电子媒体 DigiTimes 报道， Sony 正在和部分合作伙伴做相关的准备，将会在2022年第二季度或者是第三季度生产新版 PlayStation 5 游戏主机。它定制的SOC 将采用台积电的5纳米工艺制造，目前 PlayStation 5 的定制 SOC 采用的是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制造。由于 N6 工艺和 N7 工艺相比，晶体管密度将提高 18%， 而且可以相同的设计规则设计基础设施 SPICE 模拟程序和 IP，可以有效地降低生产和开发成本。至于为什么没有使用台积电的 N5 工艺，原因亦都很简单，因为采用5纳米工艺制造将大幅度提高成本。目前消息指， Sony 的新品 PlayStation 5 游戏主机主要改变在定制 SOC 采用的生产工艺上，外观可能保持原貌，这点上可能和早期 Xbox 360游戏主机类似。不过不少主机游戏玩家都是期待 Sony 可以重新设计外观，毕竟现在 PlayStation 5 的体积有点大。市场调研机构 IDC 发布半导体应用预测报告说，虽然武汉病毒席卷全球，但是2020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仍然达到$4,640 billion，比2019年增加了 10.8%。 同时 IDC 还预测2021年全球销售额预计会达到$5,220 billion，同比增长 12.5%。 但是整个2021年全球半导体供应仍然会很紧张，虽然缺货最初出现在汽车产业，但是所有采用较老工艺的芯片都会受到影响，因为全球大封锁、远距离工作和教学，以及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转变，计算系统半导体市场的增速快过其他半导体市场。2020年这个市场的销售额增长了 17.3%， 达到$1,600 billion。 IDC 还预计汽车半导体销售额将会增加 13.6%， 而2021年手机半导体销售额将会增加 23.3%， 达到1470亿。据科技新闻网站 Sam Mobile 周末报道，网络安全公司 Checkpoint 日前发现了 Qualcomm 的芯片上的新漏洞，全球大概 30% 的手机可能会受到影响。根据 Checkpoint 公司的发现，这个漏洞存在在 Qualcomm 移动基站调制解调器，也就是 MSM 接口的 QMI 里面。 QMI 是一个专有协议， 用于调制解调器中的软件组件和其他外围子系统之间的通讯。黑客可以利用这个漏洞，通过恶意的或者木马的 Android 应用程序远程攻击移动设备。 Checkpoint 的数据显示， QMI 在全球大概 30% 的手机里面应用，包括 Google Pixel、 LG 一加手机、三星 Galaxy 和小米。据三星公司的2021年5月号安全更新显示，三星从今年1月就开始解决这个安全隐患。到目前为止，三星 Galaxy 系列手机和平板都已经堵塞了这个安全漏洞。随着技术标准的不断更替，现在 Wi-Fi 6E 已经成为了最先进的无线网络技术之一，亦是最快最安全的 Wi-Fi 网络。 Wi-Fi 6技术被称为室内 5G， 意指网速超快。 Wi-Fi 6E 是 Wi-Fi 6的加强版。 Wi-Fi 6E 和 Wi-Fi 6之间最大区别是在频段上。 Wi-Fi 6的频段是 2.4GHz 和 5GHz， 而 Wi-Fi 6E 即是在这两条频段之外又新增了一个全新的6GHz 频段。 6GHz 频段最多支持14個 80MHz 信道，或者是7個 160MHz 的信道。这些高带宽信道数量几乎是 5GHz 的两倍。而从为 4K 和 8K 流媒体、虚拟现实游戏以及高清视频会议提供了更多带宽。另外， Wi-Fi 6E 强制使用新一代Wi-Fi 安全協議 WPA3， 因此 Wi-Fi 6E 更加安全，黑客更難以入侵網絡。 Wi-Fi 6E 技術現在已經可以用，用戶可以從 Netgear、 Asus、 Cisco 和 TP-Link 等品牌中找到支持這種新技術的路由器。